太阳和他的孩子们。太阳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他们不是别人，正是那些热情洋溢、明朗爽直、生机勃勃的一簇簇阳光。太阳无限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们，不断地用他高尚的思想教导他们。这位伟大的父亲经常对孩子们说，要把光明送给万事万物，要把温暖送给万事万物，共同享用光明和温暖，这光明和温暖才会更有价值。孩子们都知道，父亲在广大的宇宙中是最受尊重的，他们非常自豪，也非常信服他的每一句话。在一个黎明，太阳庄重地对阳光说，孩子们，我就要带着你们升到高高的天空中去了，你们将从那里出发，到大地去，到人类中去。黄昏来临，我再召你们回到身边。我期待着你们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创造奇迹。孩子们紧密地簇拥在父亲身边，太阳裹上他那件厚重华贵的赤金大袍，缓缓地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来。这是严冬之后的第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当太阳猛地抖开他的巨袍，世界立刻被映照得灿烂辉煌。太阳的孩子们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大地，甚至比闪电的速度还快。他们每个人都穿着一身金箔制成的外套，当他们奔跑的时候，就在自己的身后洒下一路金灿灿的光芒。大地上的人类都这样形容，太阳出来霞光万道，可他们并不晓得，是太阳的孩子们创造了这样瑰丽壮观的奇景。跑进丛林的阳光发现了一头沉睡的棕熊，哦，他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几乎把自己秋天积蓄在体内的脂肪全消耗尽了。
到了该唤醒他的时候了，
阳光心里想。他抖擞了一下金箔外套，耀眼的光辉立刻照亮了黑乎乎的树洞。冬眠的棕熊即使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有一片光明飘上了他沉重的头顶，有一层温暖渐渐渗透进他空虚的身体。棕熊蠕动着，他从昏睡中苏醒了。丛林中的阳光多么高兴啊，看着这只庞然大物笨拙地从树洞里爬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坡下去寻找食物，他觉得这件事情自己做得很不错。但他有点拿不准，如果告诉父亲，能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跑到小河上的阳光禁不住在河面上瑟瑟发抖，逼人的凉气吸取着他身体中的热量，想把他从这儿吓跑。阳光裹紧金箔外套，像钉子一样扎稳脚跟，立誓要把封住小河的坚冰融化。冰犹如石头般坚硬，阳光毫不退缩，他的热情和冰的冷酷撞在一起，河面上便腾起一片乳白色的雾气，这是针锋相对的战斗里。脚下的冰认输了，他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这是冰在为自己的对手鼓掌致意呢。他不得不由衷地钦佩阳光的勇气和毅力。冰块顺流而下，小河又放开歌喉唱起了春天的歌。河里的鱼虾浮上水面，在小河的歌声中翩翩起舞。 小河上的阳光多么兴奋啊，它把河水照得波光粼粼，翡翠般晶莹美丽，它觉得自己干得很漂亮。但它不敢确定，这样的事情在父亲眼里算不算得上是个奇迹呢？
恐怕只有我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做了。
跑到旷野中的阳光在这儿已经徘徊了很久，初春的大地仍未褪尽严冬的萧瑟，枯黄的衰草匍匐着身体，零星散布的几棵树向天空伸出骨节突抱的手，无声地乞讨着。四周没有风，天上没有云，只有太阳的孩子面对寂寥的景象一筹莫展。他无可奈何地想，
要是能在这儿创造出奇迹，那倒真成了奇迹呢。
太阳在天空中巡视，他俯瞰着广袤无垠的大地，关注着亲爱的孩子们的行踪。这位严厉又慈祥的父亲用自己的脚步一丝不苟地丈量着时光，他绝不肯因为谁的懒散而将一分一秒拿去给他们浪费掉。太阳的孩子们深深地敬爱着父亲，他们个个勤奋，人人努力，都懂得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道理。从东方走到天宇的正中央，那是一段上坡路，尽管太阳的步伐永远准确无误，人们却觉得这段时间似乎长一些。大多数人习惯把重要的工作安排在精力充沛的上午来干，上午可是非常宝贵的哟，犹如生命还正年轻。从天宇的中央往西走，是一段下坡路。虽然太阳并没有加快步伐，但人们总是感到下午的时间过得更快，他们不得不加紧工作，争取把上午耽误或没来得及做的事情在夜晚来临之前完成，好让一天有个圆满的结局。所以下午往往越发紧张忙碌，好比人到中年顿悟出生命的价值更是珍重，更是勤勉。旷野中的阳光在非常宝贵的上午一无所获，而下午的时光也在一寸一寸地失去，今天他大概只好白白度过了。他沮丧地等待父亲把自己召回身边。在一条荒草掩映的小路上，闪现出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他只能再借助一条腿才走得动路了。没错，那是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他和太阳一样由东向西走的是同一个方向，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上半截身子朝前倾着，令人感到老人的心情依然急迫，而他的力气已经达不到了。他的气喘得又粗又重，终于他不得不在一棵像他一样老的树下停住脚步，他那副艰难地往下坐去的姿态，令人疑心老人能否再从这儿站起来。阳光吃惊地望着老人，他猜不出老人打哪儿来，到何处去，这样的年迈，为什么还在路上奔波？老人气喘吁吁，他的身上还穿着冬天的棉衣棉裤， 而这些对他来说真的太沉重了。人老了，即使是御寒的衣服也成为一种负担。阳光忘记了自己是来创造奇迹的，因为现在他一心一意的只想来帮助这位孤独垂暮的老人。这个心地仁慈而充满同情的太阳的儿子啊，悄悄地走上前去，以他温暖的身体拥抱住了疲惫不堪的老人。他的真挚的热忱穿透僵冷的棉衣，触动着老人周身的血液。老人的胡须颤抖着，他闭着眼睛，像身后的那棵老树一样，把一双手伸向了天空，伸向了太阳。他嗫嚅道：“哦，冬天真的过去了，春天真的来到了，我的心又重新跳得有力量了。”阳光深深地感动着，他为自己的父亲由衷的骄傲，因为人类永远把一切功绩归之于伟大的太阳。老人将阳光揽在怀中，他绝不曾想到过他正在拥抱着太阳的孩子。狂野里万籁俱静，辽阔的土地和天空都在凝神屏息，不愿惊扰这对亲密无间的祖孙。没过多一会儿，老人开始脱去沉重的棉衣，因为他在出汗。老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过汗了，这滋养肌肤的甘露啊，更多的属于新鲜的生命。老人也有过年轻的时候，那时他像是片冒得出油的沃土，在那里就曾生长过力量、智慧、勇敢和奋斗的精神。如今这儿行将枯竭了，他把生命支付给岁月，岁月给予他的是一次次的欠收和丰收。此刻老人是平静而满足的，他无异于再去追踪昨日的成功或失败，他差不多完全沉浸在对自己身体的享受之中。他用手掌小心翼翼地碾碎细密的汗珠，仿佛只要这样就能让它们重新渗进皮肤。这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不肯让它们轻易溜掉。阳光以最大的热忱照料着老人，渐渐的，老人在他殷勤的抚慰中困倦地睡去了。他觉得身体的每个骨节都从未有过的松快，血管中的血液像解冻的小溪般汩汩流动，太阳的孩子忘却一切地守候在老人身边。沉睡中，老人的面庞居然浮现出儿童一样鲜润的光泽，他的雪白的胡须在平稳沉重的呼吸下微微掀动，涌动的血液把他的嘴唇涂染得像婴儿那样红润。阳光激动万分，他真想知道此时此刻老人内心的感受。太阳的孩子把光明的触角探进老人的心房，照亮的竟然是一片鲜花盛开的绿草地，这大大的出乎了他预料之外。一位如此老态龙钟的人，怎么会拥有这样年轻的一颗心呢？太阳忠诚的儿子啊，他哪里知道，这一切正是由他的仁爱、真诚和关怀造就的呀。一个健康活泼、无忧无虑的男孩子， 在新的绿草地上奔跑。他是那位需要添一根拐杖才走得动的老人的化身。一只蝴蝶在前面引路，正带着他回到亲爱的母亲的怀抱之中。阳光要流泪了，太阳的孩子要流泪了。有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在旷野中弥漫开去，那是草在萌生，叶在萌生，春天是不可抗拒的。然而正在这时，阳光听到了父亲在远远地召唤自己。他怎么能在此刻离开老人而去呢？但他不得不走。阳光脱下金箔外套为沉睡中的老人披上，顿时老人像一尊镀金的雕像，在黄昏中闪烁出辉煌的光彩。太阳的孩子迟疑地转身而上，他没走几步，总要回过头再看老人一眼，而杉树上的阴影就向下降低一寸，荒草仿佛被晚霞点燃，遍野赤金流溢。终于，阳光走远了，但他最后向这里眺望，老人已被淹没在浓重的夜色中。太阳率领着他的孩子们落到山后去了。一路上，他都在认真仔细地听着他的孩子们讲述各自的经历。其实他在高高的天空中早已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他鼓励孩子们自己说出来，他非常尊重他们。曾在旷野中照料着那位老人的阳光一言不发，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把创造奇迹的事情忘个一干二净了。父亲问他：我的孩子，请告诉我你的故事。他惭愧地低语：
对不起爸爸，我没有做出奇迹，我的时间被另外的事情耽误掉了。
太阳的孩子们七嘴八舌，他们争先恐后地请父亲判断自己所做的称不称得上是奇迹。父亲慈爱地微笑着望着他们说：是的，你们每个孩子确实都创造了奇迹，因为当温暖、光明和生命结合在一起，奇迹就产生了。然而最大的奇迹是他创造的。太阳把目光转向从旷野中回来的孩子，接着说：你全心全意地帮助了一位垂暮的老人，你在他濒临死亡的时候让他最后一次享受到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是你的努力使他在精神上还原成一个孩子，并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我的儿子，你做了件最了不起的事情。
哦，至于那位老人，
据那棵老树下蚁穴中的蚂蚁讲，他死得很幸福，看上去就像个沉沉睡去的婴儿。